大家晚安。我从几个礼拜以前，十二月中，事实上是十二月十九号开始，有两个周末的时间不在教会，因为我跟师母，我们到德国南边的几个城市去参加支持那边华人教会圣诞布道的工作。现在先跟大家很简单的报告一下我们的行程。先在一个叫弗莱堡的城市，那是在德国、法国、瑞士紧接着三个国家的交界的一个德国城市，在那里礼拜五晚上有圣诞节的布道。两年以前，那个城市连一个华人聚会都没有，不要说没有教会，连查经班都没有。这一次圣诞节布道，他们来了60多个人，有许许多多是刚刚到那个城市念书的从国内去的学生。那天晚上布道有7个人决志。第二天礼拜六的早上，他们又要求一个特别的聚会，特别的一个崇拜的聚会，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有牧师带他们拨饼，因为那个地他们现在虽然礼拜天有正规的崇拜，但是他们没有牧师，他们也不敢自己拨饼，所以这个教会大概4、5个月、5、6个月才拨饼一次，总是要有牧师，有偶尔有牧师经过他们那里，他们就赶紧的有一个拨饼的聚会。那天下午坐了将近5个小时的火车赶回纽伦堡，第二天早上在纽伦堡华人教会有讲道，下午又坐了2个小时的火车到慕尼黑去支持那边的圣诞节布道。纽伦堡教会跟慕尼黑的教会现在也都没有牧师。在慕尼黑布完道之后，匆匆忙忙的吃了饭，又赶回纽伦堡，因为礼拜一晚上是艾兰根学生查经班的圣诞节布道，礼拜二下午是纽伦堡华人教会的圣诞节布道，然后我才有机会稍微喘一口气，在纽伦堡停留了1个多星期的时间，也提供了一些对那边同工的训练。每一次外出，我心情都很复杂。一方面，我很感谢神能够与神同工，在有需要的工厂被神使用，不论是传福音，或者是教导，或者是训练信徒，都感觉到有神的同在。这一次4次圣诞节布道，一共有25位决志。我特别感到神的同在的，反而是我很疲倦的头几天，在弗莱堡跟慕尼黑。因为我这一次在弗莱堡开了眼界，礼拜四到，因为想趁着礼拜四的时间能够睡一个觉，礼拜五开始要很多的服事。结果当地的同工他们给我订了一个旅馆，但是他们说，说牧师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中国同学，一个基督徒，他住在一个叫做一个兄弟会同盟会的宿舍里面，那个房间设备非常的好，你愿不愿意去他那里住，他可以到那个兄弟会的这个图书馆的沙发上睡觉。我也想替当地的基督徒省钱，我就说好了，没有问题，我就到那边去睡。礼拜四晚上睡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说这是这一个兄弟会，这个大学的兄弟会，他们最后两天，礼拜四礼拜五最后两天，然后就要冬季了，就要放假了，我想晚上会很吵，因为我以前在德州大学的时候是住校过的，我还记得我在德州大学住在所谓的大学生部位，就是 undergraduate 那个部位的时候，那一学期发现晚上睡得很不好，因为学生吵得不得了，就没想到他们非常的安静，所以我大概9点多终于受不了睡觉的时候，但是到了1点钟我醒来，因为1点的时候是时差的关系，我醒过来，我心里还想说，我说哇，德国这些学生挺有修养的，怎么都不吵呢？但是迷迷糊糊的，我想再睡一下好了。没有想到到2点钟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捶门的声音。原来德国的同学大学生跟美国的不一样，美国的学生 party 到大概1、2点睡觉，德国的学生在外面 party 到2点，然后再回到宿舍来吵。 他们就嘣嘣嘣嘣嘣那个锤门，一个门一个门的锤，然后唱歌。德国人唱歌，说实话不大敢领教。德国人唱歌适合打仗，每一条歌听起来都像军歌。哇，我在那边听他们唱唱唱到四点多，礼拜四晚上如此，礼拜五晚上也如此。我特别在慕尼黑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疲倦，我订那个火车的时候还特别问最后一站是不是慕尼黑，因为我很担心睡过头。但是在步道的时候特别感觉到，到了步道大概一半的时候特别感觉到主的同在，感觉到神所赐的力量。这是一方面我的感谢，一方面我心里面也实在为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存着感谢的心，因为只有若歌教会弟兄姐妹的支持，牧长们才可能外出。各位的支持是在对于宣道基金的奉献上，以及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回来之后，师母在礼拜三在教会的妇女祷告会稍微分享一些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有姐妹就很兴奋，因为师母提到我跟她一起去埃朗根布道的时候开车迷路了。我跟大家讲，我那天晚上非常的害怕，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我只记得我开一段之后转，我就问说，我说 Linda， 我说我们以前去埃朗根的时候没有说有出这个柏林的这个 sign 出来啊，因为我在这个往柏林的 highway 去开了。姐妹们就跟师母说，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姐妹特别提到求主保守我们，如果我们迷路的话。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感动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各位对我们的支持也在弟兄姐妹乐意我们外出。有个人可能会说，乐意？我可不乐意啊，牧长外出从来没有问过我的意见，所以你们说我们乐意，你在讲台上一谢谢谢之后就把我们的口给堵住了。我也记得在同工会里听过弟兄姐妹说，若歌教会的牧长外出的太多了。我可以讲这句话，因为我这个负责宣道事工的牧师在各个牧长当中出去可以说是最少的了，可能比我少的唯一就是张宗培牧师，所以我可以讲这句话。我也想告诉弟兄姐妹，在讲台上谢谢你们，不是在你们面前这样子讲，不是只是在各位面前说这样的话，好像要把抱怨的口堵住。我在德国的讲道中也是如此说的，德国几个教会都表示若歌教会下一个牧师安息年是什么时候，可不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对于他们这样的心态曾经在讲道的时候告诉他们，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在安息年若是到宣道工厂工作，我们心里的感受。我特别在纽伦堡教会用两个字，我说我感觉欠若歌弟兄姐妹的债，我有一种欠债的感觉，因为是若歌弟兄姐妹的金钱的奉献使得我们可以被支持在安息年的时间出来工作。那有人会说，牧师啊，你有欠债的感觉真好，既然这样以后就不要这样子外出了。我每次外出另外一方面的感觉，另外一方面的感受就是，若歌教会能够参与这些事工对我们本身是有造就的。我们不只是做工在别人的身上，对于这个教会，对于各位这样子的外出，牧长这样的外出是造就整个教会的。怎么说呢？我个人就经常在这些短宣的旅途中得到一个更新的力量。怎么讲？是不是中了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53节到58节那里所说的话？英文说的是 local prophet syndrome， 本地牧师的本地先知的并发症。因为耶稣在那里这样说，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会说， 哎呀，是不是教会的牧师们到了外地感觉比较好，特别是那些没有牧师的教会，没有牧师的查经班，牧师们在那里面特别感觉被需要，所以这种自我意识要舒坦得多，这种 self sense， 这种 sense of ego 会感觉到舒坦得多，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说在外地布道好像还蛮反应还蛮热烈的，所以感觉成就比较大呢？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外面工作，心灵里面得到更新，不是因为觉得更被需要，也不是因为成就感更大，乃是我们在远方的这个工厂上有一个新鲜的一个机会，一个新的机会，能够看到神能力的彰显，能够看到他恩典的流通，能够看到他能力的流露。我等一下会解释是怎么看到的。有人会说，为什么要在别的教会身上，要在远方的工厂上看到神的作为，我们才被激励呢？为什么我们在那边的工作不能在这里也热烈的发生呢？因为我们信心的坚固成熟或者是加深，我们心里面的盼望再一次的活泼起来，是要有一个宽广深远的眼光。任何一个信徒信心的坚固成熟，他的盼望活泼，必须有一个宽广深远的眼光。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里面就很清楚地表达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为以弗所的基督徒们祈求，求什么呢？他说，我为你们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为什么要赏给他们？好让你们真知道他。这些已经是基督徒了，保罗已经在前面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些已经信从的人，保罗为什么说要让你我继续的为你们求，好让你们真知道他呢？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基督了，我们也已经认识那荣耀的父了。他这里用这样的字的意思，很明显的是在为以弗所的信徒求一个更深刻的知道，或者说一个更丰富的经历，一个更丰富的体验，更深的更丰富的体验神认识基督耶稣，怎么样体验他，怎么样知道他，晓得神的恩召是一个何等的指望，晓得信徒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晓得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个信神的人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体验都应该有渴望。我们在我们自己属灵的道路中也常常会有一个感叹，说但愿我知道我神给我的呼召是一个何等的指望。保罗在这里没有说这指望，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指望是无法描述的，一个丰富的作用没有办法描述的，这个何等的丰盛的荣耀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如果今天能够开始清楚的体验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生活的力量会刚强起来。但是保罗对于以弗所的信徒为他们求他们能够更很清楚的知道这恩召是何等的指望，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告诉以弗所的信徒，眼光是在一个整体的身上。他在这里他用众圣徒，在第十八节的后半节，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用的是复数，应该把那个复数翻出来的话，就是在众圣徒，在众圣徒整体的集合当中，后面那句话就更清楚了，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他跟以弗所的信徒他说，我希望神让你们看见他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保罗在这里用的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以弗所的信徒啊看我们，因为他后面加的那个片语，加的那个子句，他就解释什么是我们。他说，我希望你们知道神向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就是那一切信的人， those who believe， 意思也就是说，包括以弗所，包括保罗这群同工，以及包括许许多多当时已经信靠基督耶稣的。
他是要以弗所的信徒把头抬起来，
他是要以弗所的信徒把眼光看远一点，看宽一点，看广一点。
换句话讲，保罗的教导，保罗在这里的祷告，并不是一个人单单的思考神在我身上给了我什么恩惠而已，包括这个层面，但是要把头也抬起来，看得更宽广，看得更深远。
保罗说，我希望你们知道神像我们，我们是谁？凡是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不是只看你们，他对以弗所说，乃是把眼光抬起来，看在凡是信的人身上。
An all inclusive view， 一个整个总括性的一个眼光，一个全面性的眼光。
换句话讲，保罗在这里在告诉我们，神借着他在告诉我们，
基督徒对于神的恩典的体验，基督徒对于今生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体验，必须是在一个健全的教会观里面，必须是建立在一个整体的教会观里面，必须是一个宽广的眼光，必须是一个整体性综合的眼光。
这一点是常常需要提醒，需要教导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观念里，在某些人的观念里，认为人与神的关系是他个人的事情。举个例来讲，我们可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我已经信基督耶稣了，但是我不愿意受洗，我也不需要受洗。
我愿意信基督耶稣，但我不愿意与任何 institutional religion organization 有关系。我愿意信基督，不愿意信神，但我不愿意与任何有机构味道的这种组织在一起，包括教会。
当然，人对于人的组织、人的团体失望，可能有一点关系，
但是这样子的观念其实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或者有人说，这就是很妙的，我信了，我不愿意受洗，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或者过了一年的时间，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愿意受洗了，就跑到教会来说我要受洗，然后教会的牧长同工就说，来上受洗班。我为什么要上受洗班呢？
他现在愿意信，也愿意受洗了，但是他不要上受洗班，
因为他不要受任何的限制。他甚至于会说，受洗班合不合圣经啊？他会问这个问题。他会说，你可不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受洗班这个规矩出来？
对于这些问题，一个人发出来的真正里面最深刻的，是因为人认为我与神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个人性的，不需要受任何人的影响，不需要与其他的人有任何的这个关联。
然而保罗在以弗所书信里面这里所说的，却完完全全不是这样的含义。他说，你们，我甚至希望你们能够体会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怎么体会？再看教会整体这一个整体身上来体会。不要说信应当受洗，不要说受洗应当来接受教会所建议的受洗班的教导，使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仰的基础能够更纯正一点。就连信了之后， 继续的去体验神的丰富，神的能力，都跟教会有关，都不可能是一个隔绝式的、个人式的一个追求而已。
信徒的生命扎根在一个健全的教会观里面有几个层面，我这里要解释一下。第一个层面是一个信主的人，他应当会想跟其他信的人有交通、有团契、有关系，最主要的是他应当会想跟其他信的人一起敬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早晨起来的时候读经祷告，这是我们应当鼓励的事情。我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借着祷告来敬拜神，但是一个信的人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之外，他应当也会想跟其他信的人一同敬拜。我在1979年到美国留学，在德州大学念书，在一个在十月份左右的时间听了福音之后，我心里面有感动，有受冲击，就想到那个教会继续去听到，其实心里面已经想信了，就开始每一个主日去搭那个教会进信会，他们开到德州大学的这个 bus， 这个接人的 bus 去那个教会听到。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学校里面认识了一些其他的华人的学生，有一个球友是我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我们已经在一起打过几次球了。但是自从我被带到那个浸信会布道会之后，我连续的几个礼拜天都没有出现。有一天在礼拜六，我在球场上又碰到他，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张宏，你这个礼拜天到哪儿去了？我当时心里面不好意思，但是我不好意思讲说我去教会了，因为我总觉得，哎呀，这给人家看起来多么窝囊的事情，多么软弱的事情，但是我又不愿意骗人，我就说支支吾吾的说我去那个海德公园浸信会。哎呦，你也到教会去啊？我说是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他就告诉我不需要到教会，他就告诉我人应当信，但是不需要去教会。他就告诉我他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信了，去了一段教会之后他现在已经不去教会了。他说他自己有时候也读经也祷告，他说自己读更有亮光。哎呀，我告诉你们，他讲这句话我当时听的真的很有诱惑的，因为那个浸信会的牧师是一个广东人，是一个香港来的广东人，国语讲的并不很好。我案例的时候我特别请了邓牧师来，各位你们可能有一些人记得这位邓牧师，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我整天看到他是总是笑，看你就是笑，我想这个人怎么那么爱笑，怎么那么温和。我后来想他除了笑之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国语讲的不大好，最主要的不是口音的问题，是因为有很多词句他不会用，他无法用普通话来表达信息。我记得我在那里听到，常常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时候，然后他讲讲的，看到我们那些坐在那里一副就好像听不大懂，他就会说，哎呀，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啦，我现在讲下一点了。我心里就说，拜托拜托不要停，你讲了半天了我都还没听懂，你怎么不讲，你怎么可能不讲，我知道你的意思呢，已经过了20分钟了我都还不晓得你的意思。所以这一位球友跟我说，有时候自己读更有亮光是有诱惑的。可是我当时心里面不知道有为什么会有一种感受，我觉得这个人讲法不大对。我虽然在台湾并没有什么基督教的背景，但是我心里面想，一个人若是要信，怎么可能不想去教会？ I don't get it。他看看我脸上显然有疑惑，就拍了我一下肩膀，哎呀，你以后就明白了，哇，这一讲可完了。意思就是说告诉我，小老弟啊，你的道行不够，你这个道还不够，所以你现在还无法超越到我这个地步，你还无法升华到我这个地步，
所以那些浸信会的人你才想去跟他们在一起。若是有一天你道够了，就会明白了。各位弟兄姐妹，2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所以虽然他劝我，我在下一个主日还是去那个浸信会。各位可能会想说，哇，那个教会，那个浸信会是一个很大的美国浸信会里面的一个华人事工。我到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聚会大概70-80个人而已。各位可能会说，那个教会一定有很多非常有爱心的人，才会这样子的吸引你去。是这样子吗？我告诉各位，我在那个教会里认识的一些人，现在我还印象很深刻。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在台湾就已经是一个固定参加教会生活的人，查经班、校园团契，大学的时候在校园团契，然后一直到美国。换句话讲，是老大姐了。当然我如果叫她老大姐，她一定会非常的生气，所以我们只能说属灵的前辈。她也常常以前辈自居。我们信主，在那里受洗，要做见证。所以我到台湾，我到了美国，在那次布道之后，再后来3个月之内的时间，我就信了，也受洗了，见证我也讲了。有一次我们在那边团去做查经的时候，这一位学音乐的属灵前辈就在那里说，坐在那里，他说：“嗯，我们学文的人跟学艺术的人，头脑都比较复杂，比较精密，所以我那个时候听福音好多年的时间，我都不能信。”看起来学理工的人头脑简单，你看像张红来了3个月就受洗了。各位，谦卑是人一生要学习的事情，你更不用讲一个刚刚受洗1-2个月的人，里面怎么会有谦卑呢？我坐在那讲，我说天哪，我说怎么教会里会有这样的人呢？各位，我们到了教会里，总是想从一些已经信主比较久的人身上想学他们的言行。我那个时候虽然对圣经没有什么基础，我心里面在想，我说不要讲教会，就是一般的社会也没有这样的人呢。还没完嘞，同样一个姐妹，同样的这位属灵的前辈，因为那个时候教会需要诗班，所以就希望我们这些人去诗班。那我也自己觉得唱歌不好听，所以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哎呀，我说唱歌不容易，我说学音乐的人还真是要一点天分。这位属灵前辈就讲话了，一点点天分，学音乐要很多天分的，你知道什么？各位，这是我在那里所接触的。完美吗？不完美。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奉主的名规劝各位，或许在若歌你们也碰到一些倚老卖老的基督徒，你们也可能碰到一些在这个肢体里面让你们会想说，哎呀，有些不信的人都不会这样讲话的。若是你继续的想到这里来敬拜，因为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不是看到一个完美的团体，你不是看到一个对你我就好像让你觉得很舒服的团体而已。我们这些信的人里面，一开始就有一个想跟其他一起信的人一同来敬拜、交通与团契。第二个层面是一个信的人会想跟其他信的人产生一个更深的关系，这个更深的关系是一个信的人他愿意在这个团体中来服侍，来把自己的心力献在这个团体当中。以弗所书4章7节，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蒙恩，每一个人蒙恩的时候，除了领受这个救恩的恩典，每一个人也领受了他那一份恩赐，要在这个身体里面 献在这个身体当中，贡献在这个身体当中。
所以接下去你看他马上就提到，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在这里很明显的不是讲得拯救的恩赐，是讲我们服侍贡献我们心力的那一个特别的恩赐。
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这里所说，个人所蒙的恩赐，是一个奉献自己心力事工的一个恩赐。
教会是人间团体当中最可爱的地方，因为教会是一个诚恳的打开来，邀请凡是信的人，凡是诚心愿意服侍的人，都可以一起来贡献心力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一个团体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到公司里去上班，你到 Telcolia， 你到 Lucent， 你到 AT&T， 东挑西拣。
我那个时候在德州念书的时候，念博士，我心里面就在想说，很多我们学的东西有一点像美国人讲一句话，只是要我们 jump through the hoop， 你们懂不懂意思？就是一个圈圈要你学习跳过去，很多东西都将来不会用的，只不过要我们，就是要我们经过那件事情得一个学位，然后得到学位之后去应征的时候，还要让人家这样子的东挑西拣。我还记得我毕业的时候，要毕业的 头一年左右的时间，有很多的公司到学校里面来应征，就是所谓那个placement office。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美国最大的几个石油公司，在德州石油公司是非常多的，也在那里也有这个代表到那里。然后我去，有一天我按照我签名的时间我去了，发现坐在那里的人是我的同学，是我的学长，德州大学的学长，大我们两三届的，他已经毕业在那公司做事。我一坐下来他就说 Henry， 他就讲了一句话，那个里面有些字不大好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胡扯了，cut 的那个后面那个字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我们公司没有任何的 opening， 我们现在来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到德州大学有这个有这个应征的这个事情，但是上面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 opening， 我们就聊聊天好了。我当时心里在想，辛辛苦苦的念完书，还要经过这些花样。各位，如果今天我们里面若是有任何的感觉说，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是一个被人嫌的人，这个感觉不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感觉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是这个世界在我们的面前东挑西拣，嫌我们没有这个，嫌我们缺那个。而神是乐意要任何诚恳的人把心力奉献到他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嫌弃，只有欢迎。一个信的人，他一个整全的教会观的这个层面，就是他会想跟其他信的人一同产生一个更深的关系，就是他乐意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心力现在这个团体当中。我在这边也要说，或许再过一个多月，各位会在周报上看到星期六的儿童事工又需要老师了。我很诚恳的请求，在我们当中你自己的心力，你并没有其他许多的服事来让你觉得负担重的，慎重的考虑这样子的一个邀请，投入这个团体，在这个教会服侍，跟我们每一个人去体验神的恩惠，有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当我们从一开始愿意与其他一同信的人一同来敬拜，进入另外一个更深的关系，就是我们乐意跟其他信的人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把自己的心力献在这个团体当中，贡献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人会慢慢的发现，与其他信的人一同经历神的恩典，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对于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的祷告，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当他们把他们的眼光稍微抬高一点，看宽一点，看广一点，看远一点的时候，他们不只是羡慕在别人身上发现的好事，他们会发现在别人身上发现的好事激励他们，使他们里面的信心更加深更成熟，使他们里面的指望更活泼，使他们更说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虽然没有坐在我的身上，但是看啊，在那个人的身上我是何等的兴奋啊。一个健全整全的教会观，他会发现与其他信的人一同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恩召，心中的指望对于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对于神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是何等的浩大，他开始有一个更深刻更活泼持续不断的体验。这也就是我一开始说，我们个人在外面的时候常常感受到神这样子更新我们，我们看到在远方的工厂，在那些有需要的地方，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使我们的心灵里面被更新。我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问题，一个已经经过一次婚变的女子，第二次婚姻嫁给德国人，又再一次面临破灭的边缘。各位，你们觉得在这个女子人生的前景乐观吗？就有这样的一个女子，在2000年4月的时候，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带着一个已经知道丈夫跟她谈过几次第二次结婚的德国丈夫跟她提过几次分手，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参加了在纽伦堡举办的福音营。那次的讲员是栾大端长老跟梁彦成博士，他纯粹只是想离开弗莱堡散散心，却在那个营会里蒙圣灵的感动重生觉志。三天的营会，举了手祷告，感受到神触摸他的心灵，也哭泣了，就要回到自己那原来的地方，怎么办？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时候说会想说，初代的使徒们，保罗在腓立比停留几个月就走了，在帖撒罗尼迦几个月就走了，那些信徒们怎么办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在德国已经待了一年多的时间，要回来了，而且还有电话，还有 email， 还有 fax， 那边的弟兄姐妹还说，哎呀，你们什么时候再来，一通电话都可以讲个话了，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这些途径，怎么办？教会怎么活下去？那些信徒们怎么活下去？怎么面临那个残酷的环境？怎么面临那些多神崇拜的环境跟社会？你们去想这个问题。这一个姐妹三天的营会回到弗莱堡，她渴望能够跟其他的信徒一同敬拜。各位，这是一个没有
接受过任何，事先没有接受过任何教会里面主日学各种教导 的栽培的人，他里面就有一个渴望，我现在信了，我希望认识其他信的人，我希望跟其他一起的华人用我能够方便使用的语言来敬拜，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我不晓得，以前从来对基督没有兴趣的。
神却巧妙的让他遇见两个基督徒，也都是国内来的，这两个基督徒加起来的背景也真是有意思，一个是家庭教会，一个是三次教会，你们可以想这两个基督徒加上这位姐妹在一起讨论事工的时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2000年的秋季，我们全家那时候已经在纽伦堡了，这一位女士，这位姐妹借着纽伦堡受洗的那个机会赶到纽伦堡来受洗。在那一天短暂的时间里面，她心里面许多的问题她提出来，她跟美林师母说了很多的话，并没有跟我讲，都是她婚姻里面的挫折跟困难。她不认为神救她这件事情能够及时的来影响更新他的婚姻。我们辅导人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辅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主日讲话，就算能够在一起谈半个多钟头，能有多大的果效？这是2000年的秋季，2000年12月的圣诞节，我到弗莱堡去参加他们的第一次的圣诞节布道会，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礼拜五晚上正规的查经聚会，礼拜天还没有聚会。参加有20多个人左右，有2位觉知。最主要的是这个姐妹在单独跟我讲话的机会里告诉我，她开车从把我从旅馆接到聚会场地之前，她说我有话要想要跟你讲，我说好。我里面我感觉到他心里的那种沉重的那种感觉，我以为他要告诉我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他已经决定的消息。没想到他说，牧师，我已经决定尽我的能力维持这个婚姻。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没有牧师在那里辅导他，没有人在那里帮助他，他就是自己读经祷告，跟别人一起聚会，慢慢他心里面就知道说这个婚姻要尽力的在维持，前面有再大的困难也要维持。2001年四月，就是再隔一年四月，我们在纽伦堡的春季的受洗班的时候，这位姐妹带着另外2位来到纽伦堡参加受洗，是他们在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传福音所结的果子。隔了2个月，我跟美林师母在离开德国之前特别到弗莱堡去跟他们有一两天相处的时间，又有2位为他们施洗。因为我们到的时间也没有别的教会，就是在一个姐妹的浴室里，就为那2位施洗了。这时候这位姐妹就告诉我们说，她的先生公然的承认看到自己太太的转变，她的先生这位德国人公然的跟自己的太太承认说，你信了耶稣之后改变了。这才1年的时间而已。到了2002年，去年4月，德国的福音营，黄小石长老跟我是主要的讲员。这位姐妹说，我可不可以跟你约谈，约谈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我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当时我说好，我就跟他，因为我们那个要约谈要填表就填了，我也不知道要什么。你们猜这位姐妹跟我提的都是什么问题？她问我，她在那里尽力的在规劝辅导牧养弟兄姐妹所说的话是不是对的，已经不再为自己的生活问问题了， 他跟我提到说，在他们的查经班里面，有一些姐妹跟别人同居，有一些姐妹离婚过之后，有别人来追他们，他看到觉得不合适，劝他们，得罪的那些姐妹，他说牧师怎么办？各位弟兄姐妹，这才是一年多时间的转变而已。我心里面也晓得他的难处，他是一位姐妹，又没有任何神学的训练，又不是一位牧师，我自己做牧师的有时候都觉得身有牧师的名分，讲话都没什么分量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更何况只是一个平信徒的姐妹，她心里面的苦楚我不知道该怎么跟解答她。但是我就发现，我说我心里面记得我在听她讲这些事，我说神啊，这个人的生命怎么这样子变的呢？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他的事情，只能鼓励他。偶然逮个空，我问一句话，我说你现在的婚姻怎么样？他的脸就亮起来了。他说：“哎呀，我的先生现在告诉他德国的朋友，他的太太改变了。”这次我到他家里吃饭，跟他的先生有机会谈话。德国人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夸一个人的时候绝对是诚实的夸。这个德国人告诉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德国人，我的那位中国太太信了耶稣之后改变了，两年的时间而已。各位弟兄姐妹，神在信他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过去这一个圣诞节，他们办圣诞布道会，有60多位来参加。中规中矩的节目，我坐在那里心里在想，我说这是一个2年以前没有华人聚会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见证，1年多以前，他们在一个姐妹的家里，礼拜五晚上固定的查经。有时候礼拜天早上也开始聚会。德国人很爱安静，所以他们在这个姐妹的公寓里聚会的时候，心里面总是觉得不安，进出的时候非常的小声。他们也问过这个公寓的女主人，这位姐妹说，我们在你聚会会不会不好？你说没有没有没有关系。1年多以前，在礼拜五晚上聚会离开的时候，这位姐妹心里面突然之间有一种感受，觉得说应该去找一个聚会的场地。他心里面想说，这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他隔了2天，在10月1号的时候打电话给他们当中的另外一位姐妹，他说我心里面有这个感动。那位姐妹说，真的我也是这样子，心里面觉得不安，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两个人就祷告，10月1号就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之后就告诉这个公寓的女主人说，我们开始找场地好不好？那位姐妹说，为什么要找场地？这个公寓是我的，我想请谁来就请谁来，你没有担心，不用担心。到了10月15号，这位姐妹说，那位公寓女主人在他们见面的时候说，你看这封信，一封信是邻居透过律师写的。邻居透过律师说，你们这样子每个礼拜五这么多人来，我们不欢迎，你们要安静，请你们找别的地方来聚会。10月15号，他们收到这一封信。但是你们知道那个律师的日期 date 是几月几号吗？10月1号。哎呀，这几个姐妹看了信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有一个傻劲儿，人家告诉你不可以在这里聚会了，他们还很高兴。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先告诉他们了。当他跟我们，当这几位弟兄姐妹跟我讲这见证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我们今年的主题，与主同行，与神同行。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题目值得讨论，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神乐意与我们同行。这个题目值得讨论的原因，唯一的根基是神一直在与我们同行。这些弟兄姐妹没有寻求任何特殊属灵的经历，神对他们说话。更妙的是，他们就去找场地，就跑到大学里面，就说我们有一个中国学生查经班想聚会。那个负责场地的办事人说，好，你们我们这边有几个场地是可以借给人的，你填填表。 他就填，他说我们礼拜五晚上要聚会，那个人说礼拜天要聚会，那个人说不可能每个礼拜天都借给你们的。那这位姐妹心里想说，既然要填就填吧，就把礼拜五晚上也填。那个办事人说，我已经告诉你礼拜天不可能每个礼拜天都借给你，你礼拜五晚上也要，不可能不可能的，礼堂不可能借给你。这位姐妹就坐在那里心里想说，那怎么办呢？那位办事人坐在那边摇他的椅子，摇摇摇，他说哎，我想到一个地方，是我们这个弗莱堡大学的外国学生办事处，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办事处了，已经把它改成三个给外国学生特别上课的一些教室，已经好几年没有人用了。如果你每个礼拜天要用，礼拜五晚上要用，我可以都把它签给你，你去看一看。这姐妹心里面不愿意，因为她想说我们聚会需要一个钢琴，她想说教室没有钢琴，礼堂有钢琴。弗莱堡那个大学的音乐系大概还蛮有名的，所以有好几个从国内去那边学音乐的，我这次就碰到好几个学声乐的，学钢琴的，学小提琴的，很多。他就不想去，结果拖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有一天礼拜五晚上聚会完了，那个办事人员已经把钥匙给他，地址也告诉他了，他心里就想，他说哎呀，我就姑且去看看吧。这位姐妹就跑到那个大楼去，把门打开，教室一打开，灯一开，他就愣在那里，在那个教室里面，前面摆着一个钢琴。他说：“我来德国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在教室里面见过有钢琴的。”他说：“这是一个有钢琴的教室。”当时就跟另外一个跟他去的两个人在那个教室里面不停的跳，不停的喊。隔了一个礼拜，就跑去跟办事人说：“我们签约。”那个学校办事处的人说：“好，签约。”他说：“签到什么时候？”他说哦，签到你们这个组织解散为止。一毛租金都不要，三间教室，大的那间教室可以坐大概110个人，小的那间挤的话大概也坐个50-60个人，三间教室还带厨房。更妙的是，这个办事人员说，既然你们是中国学生查经班，从现在开始弗莱堡大学的学生手册有你们聚会时间、聚会地点、联络电话跟 email 全部登在上面。现在在这个弗莱堡大学的学生手册有这个聚会时间、地点、联络电话，一切都在里面。各位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保罗在这段话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以他那 无法想象的潜能，照这个浩瀚宇宙的那一位，他的心意在今天这个时代，他的心意是在你我的身上。那充满万有者的他的心意，那细腻的心意是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工厂上心灵得到更新，对主发出从内心深处的赞美来。因此我也很想把这样的看见带给弟兄姐妹。我最后要讲的就是，我们不只是看到在他们当中有那充满万有者充满的所显示出来的迹象而已，因为我们与他们的连结不只是神学性 theological。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与这一群信徒的连结是 experiential also， 也是一个经历性的连结。从1999年开始，德国连续4年福音营的举办，若格教会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重要。不但提供讲员、专题讲员、带敬拜的小组长，过去2年提供儿童事工他们所需要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些你们现在没有见过的，他们的生命与各位的连结 不只是神学性的连结，是 experiential。 神在我们当中也是在充满着我们。或许你觉得哎呀不够兴奋，或许你觉得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发生，因为到现在没有人告诉我们不可以在这里聚会。各位弟兄姐妹，上帝超过我们所求所需的对我们讲话，他们需要得到这个事先的警告，好让他们收到那封信的时候不是哭泣，而是好高兴啊，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上帝仍然在充满着我们，因为这一些弟兄姐妹的生命与我们这里面信的人是一个经历性的连结，虽然你们没有看到，因为这是我们共同所做的功。在德国服侍这几年，心里面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在布道的时候，那些坐在底下听的，有一些现在已经站在台上服侍了，因为神在信他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全地凡是属你的教会都在彰显你的全能。我们也恳求您让我们这些在 Central Jersey 蒙你所恩召的人，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对你忠心。我们当听的话语你也提醒我们，我们当蒙的指示引导你也必供应我们。最主要的是让我们抬眼仰望的时候能够看见你在那所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所蒙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基督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愿你的能力继续借着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即使是默默的我们感觉不到的，也一直彰显出来。谢谢我们的恩主，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恩名，阿们。